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华人服务社社工 Joanna 为您介绍住房福利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的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福利相关的问题。周曼的您早。
哎，早上好，
谢谢周曼的这么早做客我们节目哈。周曼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听过两个词哈，一个就是政府有一个租房的援助，那么也有人会提到是政府公房哈。这两个，比方说租房的援助跟政府公房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还是说是说的是一个内容呢？
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租房援助呢，是提供给在私人市场上面呢，或者是在公房里有出租，就是有租了房子的人呢，一个租金补贴。那公房呢，是给就是在住在政府公房或者是社区公房里面的人才拥有的一个公房住着。
嗯，那么哪些人是可以这个申请 rent assistance， 也就是租房援助这么一个福利呢？
啊。那提到这个租房援助呢，我首先得提到就是说在澳洲呢这边租房刚刚开始租房的时候呢，你要付的那个押金，那这个押金呢政府也是有提供这样的一个补助，那个叫做 rent start bond loan。 那这个是叫做 rent start bond loan， 就是给你去租房子呢前四个星期的押金，那就是担保金。那这个是无利息的贷款。那申请这个无利息贷款呢，是需要澳洲的一个公民和永久居民，那他呢也必须住在新州的，然后手头上的现金至少4000块钱才可以的啊。
手上的现金有需要有多少钱？
就是要少于3000块钱的现金。
哦，
那这个是一个就是给你在外面这个私人市场上租房子的这个第一个补助。那另外你说的租房援助呢，是新政令给正在领取就是新政令某一种收入补贴，譬如 New Star 或者是养老金啊，或者一些特殊津贴的弱势群体提供的租金补助。那这个租金补助呢，它就是说要申请的条件是要有，就是说刚才所提到的获得收入性的福利呢，或者领取高于基本税率的 base 类的家庭税补助金，并且没有在支付租金或者是退休村的费用，或者是你在就是说提供那个有出租一些住宿啊，或者是你在租一些食宿，有支付一些房车或者移动房屋或者船的一些停留费用、停靠费用，这样子的人才可以申请这个租金补助的。
像刚才您介绍的其实分两部分内容，您刚才介绍的比方说这个四个星期的押金呢，如果是资产测试自己手上只有3000块钱现金的话，政府是你可以向政府去申请，比如四个月的这个押金可以去以无利息贷款的形式去贷出来，对不对？
对，去公房也是属于公房处去申请的。
那么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个 rent assistance 是 Centrelink 发的，那么就是说租房这个援助去向 Centrelink 申请这个福利的时候，可以申请到多少具体数额的支持呢？
这个具体的数额是要看您支付的那个租金的金额。那一般来说啊，像单身的，如果你每两周的租金呢是在123块到307块2毛之间的啊，那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租金补贴。那最高的租金补贴能拿到138块。那如果是一对夫妇的话啊，他是每两个租金呢必须就是说支付在199块4毛到372块7毛3才能拿取到这个租金补贴，那最高额也可以拿到130块钱。
那谢谢周曼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 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社工为您介绍住房福利的相关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福利问题。那么这番呢，在说到政府这个公房的这么一个福利哈，很多人呢会想到这个低收入或者这无家可归者的这个弱势群体，在澳大利亚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政府公房呢？
好的，那澳洲政府呢确实是向就是居住在当地的一些弱势群体啊提供住房的，那是由政府和社区所有并管理的呢啊，这个有居住和收入条件的测试。首先呢啊，必须是长期住在这个澳洲的永久居民或者是公民。那关于收入的话呢，一般要求你每周的收入呢税前不高于640块钱，这是目前的一个标准。那如果你的家庭成员不止一个人，一般是每增加一个成年人呢收入测试呢是增加240块钱。那比如一对年迈的夫妇呢想要申请这个公房，那他们每两周的税前收入，那每周的税前收入呢不能高于880块钱，这是他们每周的就是收入测试啊。那另外一些条件呢就是说还有呢就是您没有一定的资产，就是没有可以合理预期解决你现在住房需求的任何资产或者是房产，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呢，没有就是说在其他支持的适当的支持的情况下能够维持这个租赁啊。那还有呢，您如果是说在之前我们提到的有这个 restart loan 就是 loan 的话，你要偿还之前这个欠的这个债务，再可以去申请这个公房的。
哦，是这样子的。那么那各个州和领地的话，对申请这个政府公房的条件是不是各有所差异呢？
这是对每个州和领地申请政府公房条件是不一样的啊。那在新州，我们刚才提到的是 Housing Pathway， 那就是住房直通车的那个项目。那公房提供的啊，这个是政府还有一个非政府机构提供的这公房呢，管理可能是不一样的啊。那它的收费标准或者是管理模式也是有所不同，甚至租赁周期也有会有不同的。
那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想问一个问题啊，那就是比方说，作为新移民呢，自己的父母呢，是排队移民的父母哈，是否可以申请这个公房呢？
这个是不可以的。如果是您正在排队，你还不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永久居民，也不是那个公民，那这是没有资格申请公房的。
如果是排队移民过来的父母哈，过来多久之后可以申请这个公房呢？有没有居住测试呢？
这个也是有居住测试的，就是一般来说要看他的签证，他具体的签证情况啊。那如果像那个担保类的移民，要事实上就付费移民的那个是要等到担保期过后才能去申请这个公房的啊。
那么还有具体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哪个政府机构负责审理公房申请呢？
这个是目前来说是这个政府的福利部啊，政府的那个不好意思，这个是政府的那个公房处，叫做现在叫做 DCJ， 就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and Justice 啊，这个是今年的2019年7月1号才开始，就是说跟这个是家庭社区服务部跟这个监察部一起合并成的这个机构。
非常谢谢周凡奶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向我们的社工周凡奶现场咨询福利问题。还有一个具体问题，周凡奶哈，就是申请公房的时候，比方说自己已经具备条件了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如果您是已经具备条件了那你可能就是要一些有自己的一个身份 ID 证明啊，还有你一个居住证明，凭你的签证资料，还有你的护照啊，租住和一些资产方面的证明。那这个呢，就是要其他的一些资料需要你根据你所填写的表格啊去进行提供。如果是身体不好的话，那也需要医生的那个 medical assessment 表格来的，是一个评估报告啊。
像刚才提到的，如果是一个人身体比较健康的，这个出这个资产报告的时候，这自己的这个银行卡里面的积蓄最多能达到多少？比方说高于多少之后就没资格申请了呢？ 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金额目前来说啊，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他们是要按照你情况去提供，就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要合理的没有拥有可以合理预期解决现在的住房需求的任何资产的情况，反正只要是通过了这个审核你可以申请公房，那么就可以提交申请了，就可以提交这些材料了哈。
那这个申请呢一般是有三种方式来的，你可以去就是说去公房处亲自拿表格，也可以通过电话里面去申请，或者是在网上在线申请，这三种方式都可以的。
网上看起来更方便一些哈。那么就是说如果在自己作为一个申请人不是很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对这个公房里面的设施提出具体的要求，比方说 自己行动不是很方便，然后呢对一些设施能不能要求增加，比方说楼层啊，还有这个具体的公房的一些位置啊，比方说希望是比方说交通方便的地方，甚至是比方说或者是对自己离自己家人近的地方，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嗯，是可以的，这一般是在有份他的公房申请表格里面呢，有份辅助申请表格里面，他是可以提供 对具体的一些房子的一些要求，位置啊，譬如你如果是说需要有 wheelchair， 就是有一些行动不是很方便的，需要有一个 wheelchair， 或者是有电梯啊，或者是有些人呢夫妇两个有个打呼噜的话，那他可以要求额外的一个房间给这个照顾者啊，那也可以根据你所住的一些地方呢，去就是说我要方便我自己啊，又要就是说靠近火车站啊，或者是 巴士站啊，这些都可以提出一些特别的要求。那这些特别的要求，你需要提供相应的一些证据，证明去要求你这样的一个需求来的。
一切停当了，然后呢，住进了政府公房，那么住户还需要承担哪些其他的费用吗？
这个是一般来说啊，你如果住进政府公房了哈，你要先就是说付那个水费和电费，这些是需要 住户呢自己承担的一些费用。那物业费呢？
比如那个 strata 费啊，
这个 strata 费是没有的，没有真的消费，一般是给自己有自己物业的人才是需要提供这个物业费的。因为这个公房其实也是租的，这个租金就是说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必须得按时交，你如果是按时交不上可能就会被赶出来，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一般住进政府公房的人呢，一般是有拿着申克令，就是福利部的补发的一种收入性补贴。那公房是直接在这个补贴上面直接扣除这个租金和水费和电费，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
那其实自己比方说房子里面出现什么需要维修的话，是就是说自己掏钱就维修一下就了，还是说需要报告然后别人来维修呢？ 这个一般是要提交这个维修申请，在这个网上呢有电，有那个维修申请这个递交表格。那一般如果是自然损耗的，或者是譬如你家里面的一些热水器啊，或者空调啊，因为年久坏了，那他们这个是工厂可以免费维修的。非常感谢来自华人福祉的周曼的介绍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来向我们的社工线上咨询福利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是我吗？是您，王先生，久等了，请讲。是这样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pension
的事情。那我现在是59， 那么还有8年的时间。 那么我现在有的朋友在跟我讲，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投资，他说你必须在5年以前把那个投资全部把它 clear 弄干净，否则的话你是拿不到的。那个有一个 assets call，
资产测试。这个资产测试，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时间段，他要那个
Centrelink 是不是要看你以往的历史啊？你投资过的他就不给你了，或者怎么样？
它有一个时间段吧，必须在多少年，它要追溯多少年的历史吧？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根据就是说最近的政策啊，福利部政策是在养老金申请上面，
它需要你提供就是最近5年的有没有就是卖掉一些资产啊，
变卖一些资产这样子的。就是5年内的操作是吧？ 五年。好，我明白了，
目前的一规定啊。
好的，好，谢谢你啊。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咨询。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澳洲福利是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华润辐射社工为您介绍住房福利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33来向我们的社工现场咨询福利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电话，这位听众是黄女士。黄女士您早。
哎，你好。
您好。
我是帮一个亲戚问，他是这样的，他是担保他父母过来，就是用10万块钱就是移民了。好5、6年了，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想问一问，他的父母的，就是可以自己赚几千块钱，有70岁了，但是呢，他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签那个税务的，就是养父母的那个。那方面的钱，他因为从自己的税务那里拿钱，因为他10年担保，就是可能说不可以拿什么，不可以拿什么，但是这个可不可以 cam 回来，就 cam 一点钱来养父母了？
就说自己养父母的钱，可不可以去在报税的时候 claim 一点回来，是吗？
是是是。
嗯，主办的这个您了解吗？
这个黄女士，您关于税务方的问题呢，我这边不方便回答您，建议您还是打税务局去咨询，好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您给税局打电话比较合适一些。
哦哦哦，
好，谢谢黄女士。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33来向我们的社工现场咨询福利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电话，这位是冯女士。冯女士您早。
你好。
您好，您请讲。
我父母是2002年申请那个公房。由于我们不懂英语，搬了几次家，但现在都找不到什么的门路去告诉我们是可能不能拿到这个公房。我父母早已经是 citizen 了，我们现在能不能帮助我们？我们是维州的，在哪里能找到这个门路电话？
你们当初申请的这些申请资料向谁申请的还记得吗？
我们当初是向华人联合会，维州华人联合会中文的，就是华人社区服务是申请的。我们申请以后搬了家，找不到那张纸。
02年就申请了是吗？
02年申请。03年我爸中风，然后我们曾经给那个公房那里写过一封信，看以后能不能拿到只要地下的一楼的。后来这是最后一次联系，但是我妈妈已经82岁了，找不到那张纸，搬家搬了4、5次。
像这么的这种情况，
我们不知道搬家要告诉公房的人。
像怎么呢？这种如果是因为搬家，比方说这个公房处跟这个申请人联系不上的时候，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这个呢，您最好就是要查询你那边州，就是维州那边的公房机构，亲自去到那边公房机构，或者是打电话给他们，告诉您这边的一个实际情况。那您之前有申请公房，他应该会有给你一个参考号码，就是7号码的。那你报的给他们这个7号码，看还有没有在记录上面。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一般来说在新州这边，如果是几次他们尝试去找你的话找不到，一般是会把这个公房的申请呢是关闭掉，或者是 cancel 掉，重新申请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建议你尽快去跟您的维州公房处去联系。
我现在主要问题连号码都找不到。
号码找不到的话，那您就是有没有当地有没有一些社区机构啊，或者是一些去当地的一些图书馆，或者是网上呢有朋友帮忙的话，可以再寻找，或者是您留下你们的电话号码，我们回头帮你找一下，可以吗？
好的，我把我电话号码。
那么冯女士，您现在呢可以不要挂机，然后待会儿我们的接线员留一下您的电话号码，随后我来告诉我们的社工，好吧？
谢谢。
好，谢谢冯女士。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做向我们做客本期节目的华人服务社社工哲曼的来咨询福利方面的问题哈。像哲曼的刚才这位听众他这个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很多人也会碰到的哈，就是自己在搬家的过程中呢可能就忘了改地址了，或者在改地址呢不知道去哪儿改。像这个申请公房的这个过程中啊，可能因为它周期很长嘛，
就是说如果是改地址的话去哪儿改呢？这个是改地址你可以在公房处那边呢去拿一个信息更新表格去那边更新，或者是亲自打电话报上您的申请公房时候的号码去更新您的资料。譬如有时候呢我们有些客户他是电话更改了或者是出境了去海外了，那他们公房处联系不到他们，这个是也就是说
这个对他们有一个影响的。那么万一这个联系的过程中呢刚好在海外没有接到电话，或者接到电话呢因为是比方说国际长途没有去接，然后呢导致了这个沟通出现了问题，最后呢导致这个 case
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具体情况呢要去公房处尽快跟他们联系。那这个呢需要递交一些证明的。
反正刚才就像您提到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那个号码保管好，对吧？号码保管好，还要及时呢更新您的一些联系方式，地址啊，或者是一些通信电话，或者是有一些电子邮箱，这些都要及时更新，及时跟公房联系保持联系。那么您刚才介绍到的呢是这个申请的过程中申请之前的，那么刚才也介绍到了这个住进去比方说这个维修这一方面的内容。那么在住的这个过程中什么情况下这个住公房的这个住户的资格会被终止或取消呢？有没有这个可能会被取消呢？这个是有可能的。
一般来说，如果您不遵守这个租赁条件，或者是您的那个总的收入呢超过了测试，或者是您有犯有登记在案的一些罪行，或者是有一些反社会的行为，或者对自己或其他的公房的居住者或者是邻居造成了一些伤害的风险，那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您的资格被取消或者终止的。
那么如果是比方说住的这个家庭成员，比方说是形容一个人申请的哈，那住一段时间说呢，比方说自己一个亲戚朋友要过来跟自己一起住，这样可以吗？
这个呢在他过来住之前您首先得去公房去更新这个家庭成员，那这个如果是通过他们的申请那这个是没问题的。
有没有说这个有这个风险啊，比方说住在里面的人他想比方说家庭成员过来，然后申请过程中呢他担心比方说家庭成员的经济的条件
而这个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公房的资格被取消会有这种这么担心合理吗？这个是有可能这种情况，这个担心是正常的。如果是比方说在住公房的过程中在日常的一些维修维护，如果是政府认为你没有能妥善维护的话，会不会被罚款呢？这个呢这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看您个人的一些生活能力还有你当时提供那个就是健康报告您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去具体分析的。那么在入住公房之后像之前是申请那位听众是申请这个公房的过程中自己在搬家，那么是入住之后如果自己 确实是由于各种原因想改一个地方去住，就比方说想把这个公房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区域去，这样子可以去申请更改吗？是可以的。如果您目前的居住呢，觉得自己现在住房满足不了您现在的需要了，或您因为身体呢之前住的是比较高的楼层，那现在呢因为年纪越来越大，那您爬不了那么高的楼梯， 或者是您遭受严重的或者是旁边邻居的一些骚扰啊，或者是有家庭暴力啊，那这些都可以去更改您的住处，或者是一些人呢要求增加一些房间啊，因为需要照顾者了，那这个都可以向公房处填一份 transfer 的那个表格。
那么这个申请公房的这个周期还有换公房的这个周期一般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周期大概有多长？
这个周期要看您具体申请什么样的房子和什么样的位置，还有他这个房子呢是多少个房间，这个是有不同的情况来的。那一般周期呢，一般有就是2年、5年还有10年，他也有一些3个月或6个月。那如果是他给你的周期有5年的话，那一般是他们要求一个10个月的试用周期来的。
哦，谢谢周安娜的介绍哈。那么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比方说澳大利亚的普通居民他的私人住房能否把这个自己的住房申请变成为公房呢，可以吗？
目前按照房屋处的官方说法呢是可以的啊。那前期的情况呢可以向房屋处去咨询。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华人福祉的社工周安娜来做客本期澳洲福利知多少节目，来介绍住房福利的知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